邀请我，主日讲道哈，让我觉得一直没有离开弟兄姊妹。那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主日，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个纪念主日。我想先给大家看一张照片，那个请同工放一下那个照片。哎，对，就是这张照片哈，16年前，师母和我蒙召呢，从洛杉矶到了达拉斯，开始从零来，开始一个教堂哈，一个职堂，上帝就用神迹奇事，开路。一个多月后，我们是2010年的6月份到达拉斯的。那一个多月后的今天，就是独立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小的学生团契，所以做学生事工是非常有意义的哈。这是我们当时那个，一个多月后的小小的学生团契。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的团契的活动，是纪念2010年的那个独立日。后排的右二，从右边数的第二个那个美国牧师，他是去中国江苏的医疗宣教士钟爱华的孙子啊。我们知道那个 Nelson Bell 啊，那个 Bell 那个钟哈，钟爱华是在中国江苏的医疗宣教士。在我们中间有江苏的弟兄姊妹吗？哦，有，太好了哈。那他在江苏呢，当时开始了最大的宣教士医院啊，一直到那个日本人打到那个江苏，他才离开，有20多年哈。那他的孙子就是钟也是 Nelson Bell 牧师，是我们教会的这个牧师哈。那我前几天跟他分享这张照片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他特别的感慨，因为上帝呢不仅保守我们生存下来哈，从零开始生存下来，而且得胜有余。我们现在又支了一个中文堂啊，在达拉斯的北部又支了一个中文堂哈。那今天呢，就是也是特别上帝的带领嘛哈，我能够在大学城教会能够回顾神的恩典。那我也相信上帝必在这里，就是大学城教会，在弟兄姊妹中间亲自的动工，亲自的引领。不管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着什么，不管我们正在经历着什么，或者有什么样的压力，主的爱不离不弃。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个赞美诗的哈，主的爱他不会离开我们，他会永远长存。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们说，为什么我们要经过各种的压力测试，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这个压力，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神允许痛苦，允许困境，为什么上帝没有按照我的祷告来成就。那今天这段经文呢，虽然没有一一的做回答，但却给了我们一个纲领性的答案，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3章8到13节。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被称为爱的篇章，被称为爱的篇章。那第八节就特别指出了爱是永不止息。永不止息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像黄金一样永远不会贬值，或者说人永远不会跌倒。它形容的爱呢，比一切的更加稳固，它存留的更长久，它是不会败落，不会衰残，不会消失，不会止息的。所以爱是永不止息，不仅是对爱的真谛的总结，它也引出了爱和其他恩赐的对比。因为保罗说，终有一天，其他的恩赐，所有的恩赐都将被废除，都将归于无有啊，包括先知传道的恩赐啊，讲方言的恩赐，就是讲我们不熟悉的各种语言的这种恩赐，地上的知识都会成为过去。我们可以想一想哈，当新天新地开始的时候，当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讲解圣经了，也不需要去传福音了。当所有的复活的信徒都在说着一样新的语言的时候，我们也用不着说方言了，说外语，说舌音，这些特殊的语言。 我们今天其实正在经历着一个知识爆炸、信息更换的非常快速的时代。那么当世界重启的时候，现在的这些世上的知识已经都失去意义了，已经都会被废除了，没有意义了，因为完全不同的世界，完全不同的规则了。我们施工的时候，做建筑的时候，我们如果去工地，会看见很多的脚手架。脚手架呢，是建造房屋不可或缺的工具，你要透过脚手架来盖这个房子。但是房子盖好以后呢，脚手架它就没有用处了，它就要拆除。同样，圣灵赐下恩赐，它是为了建造教会，拓展神的国度的。所以当神的国度完全的实现的时候，这些恩赐的功用就完成了，就会像脚手架一样，就会被拆除了。恩赐是上帝赐给教会的工具，但爱不是工具，爱是上帝的本性，它是上帝生命的彰显。将来一切的恩赐都要过去，百川归海，最后汇总到上帝长阔高深的海洋中，那个爱的海洋中。刚才我们那首诗特别好，上帝的那个爱就是长阔高深如海洋，没有什么东西比爱更加的长。先知的恩赐，讲道的恩赐，讲方言的恩赐，知识，你了解知识，有各种知识的恩赐都要过去，但爱却不止息，也没有什么东西比爱更加的阔，因为在爱中有着无限的包容，因为我们对爱的定义就是凡事包容，在爱中可以包容万事，没有什么东西比爱更加的高，因为神的爱高及诸天，也没有什么东西比爱更深，因为只有爱能够造就人，能够深入人的心，并且带我们深入永恒的时空。所以对比起爱的长阔高深，保罗说，我们现在的知道的，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是又窄又少，我们的知识面是很窄的，我们所认识的东西是很少的，非常有限。不光是世界上的各样的知识，物理的知识，经济的知识，生物的知识，还包括属灵的知识。其实保罗更强调的是对上帝认识的知识，对圣经，对生命的认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非常的不完全，所以我们的所传所讲的也很有限，就是最优秀的传道人，甚至保罗自己也没有办法讲清楚各样属灵的事。所以保罗呢，他也感叹哈，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神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保罗也没办法讲清楚，但是保罗在第十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等那完全的来到，来到就是指新的世界，新天新地，上帝完全国度的这个来到。那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就是完全的，他用完全的去和有限的做对比。有限呢，是指我们今天我们一切的知识，无论是在程度上，在功用上，在价值上，都与上帝完全的国度不在一个数量级。我们今天的知识是非常局限和不完全的。那完全的呢，它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它和有限的做对比，同时它又和第十一节不成熟的小孩子做对比，所以完全的既可以和有限的做对比，也可以和不成熟的那个幼稚的小孩子做对比，因为小孩子他和大人一比，就马上显出他的幼稚和不成熟。那不成熟就是不完全。保罗说，当我们刚做信徒的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说话像小孩子，我们的心思像小孩子，我们的言语幼稚，思想肤浅，行为很naive，非常的天真。那我们今天知道的一切的恩赐、知识，甚至我们现在 就在此时的属灵境遇，其实我们都不太了解，我们都不太了解哈。但是它是上帝培养和训练我们的工具，啊，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属灵境遇，可能我们不理解哈，为什么我在这样一个属灵阶段，为什么我现在是属灵的高潮或者属灵的低潮？这一切，我们这一切经历都是上帝培养和训练我们的工具，来帮助我们持守信念，只等到上帝他所定的那个完全的时刻来到。我为什么对这个大学事工啊特别有负担呢？哈，因为当我第一次独立的来这个参与服事的时候，我就是做的这个校园事工。三十年前的今天啊，就是三十年前的这个暑假，那是我第一次独立的去做一个，参与一个事工哈。我还在读神学，后来我们的神学院派我去英国的剑桥，帮助建立剑桥的第一间华人教会。那个时候哈，我是一个神学生哈，初生牛犊不怕虎哈，就是到处的去跟人家去传福音去。后来有一位弟兄哈，就带我说你去，咱们去那个牛顿数学所去传福音吧。牛顿数学所是非常有名的哈，我们知道牛顿在三一学院哈。那我进了这个数学所，我就开始找这个牛顿的那个雕像。我们知道以前我们进任何中国，特别是大陆的那个大学，你一进去是不是有那个伟人在挥手指方向哈，在挥手指方向，在那个伟人的雕像哈。所以我一进去我说，哎，牛顿的雕像在哪儿呢？牛顿的那个或者没有雕像有画像吗？就看不着哈，到处都看不着牛顿数学所。后来我问人家那个，其中有一个有一个那个那边的工作人员说，你说你有一个牛顿的这个雕像，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哈，他就带我去那个员工休息室，然后呢那个桌子上有一个光屁股小孩儿，哎，这就牛顿，哦，这就牛顿吗？这就是牛顿啊，这就是牛顿，啊，我们知道牛顿是现代物理和数学的奠基人哈，他曾经说，我就像一个在大海边10倍的光屁股小孩儿。我偶然发现一个光彩的贝壳，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其实比起无限的大海来说，这真的是算不了什么，真的算不了什么哈。所以牛顿非常谦卑，他是非常好的信主的信徒哈。其实他花的时间，他做的论文关于神学方面的，比这个他在科学方面的还要多。今天不管学问有多么高深，保罗说，其实今天一切这些学问哈，我们当中很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保罗说，今天世界上的一切的学问都不过是小学，都是 elementary 啊，都是世上的小学，这些知识都是世上的小学。保罗这样说不是因为他是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哈，保罗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哈，他是受过非常这个高的这个教育的，所以他看什么其实都是从上到下看的哈。但保罗并不是夸耀自己的这个知识，他是因为有过三重天的经历，因为保罗说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被提到三重天，我相信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完全的时代。他说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是人不能够述说的。所以保罗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所遭遇的苦难无非是至暂至轻的，非常短暂又是非常轻微的，因为我们要成就的是极重无比和永远的荣耀。不是因为保罗他真的是不害怕，或者说是这个他认为自己的苦难很轻微，而是因为的保罗他的信心已经看到了那个人们看不到的未见之事的确据，他已经看到了那个未来极重无比和永远的荣耀，他看见了苦难暂时所遮盖的那个极大的荣耀。我们今天呢，常常会在现实与我们的理想中间挣扎啊，我们有很多的困惑哈，比如说信徒为什么也要经受苦难，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有困惑。 这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那个更远的计划看不清楚。就像第十二节所说的，保罗说，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有人说，你对着镜子观看不是很清楚吗？都能看到你这个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哈。但是古代的镜子不是我们现在的玻璃镜子哈，古代的镜子是用金属磨出来的，把金属给磨亮，最多的是用那个铜哈，用铜镜是把那个铜给磨亮的，你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脸，但是呢不能够反映非常清晰的影像哈，所以很多是那种模糊不清的轮廓。你照古代的镜子那个铜镜的时候，也就是能够看自己有一个脸的大概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哈，所以你要想化妆，你得靠想象啊，你要想做点脸上的细活，你这个就得费神和费情绪了哈，你太看不清楚了。2026年呢，有一部最新的科幻影片啊，它讲的是人工智能，就是 AI 与人类的终极之战。我们知道，在 AI 呢和人类之间有一条深深的护城河，就有一个鸿沟啊，那就是机器人它没有情感，没有自我意识，所以不管机器人它再聪明能干，它没有情感，没有自我意识，也就算不得什么。那电影一开始呢，它讲一个 AI 专家，他做例行的检查啊，他去检查那个机器人的那个各种情况，他在机器人的宿舍里头突然发现了一块金属被磨亮了，虽然不能够看得很清楚啊，透过那个被磨亮的金属并不能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立刻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不对了，机器人开始照镜子了，他立刻意识到突然出现了什么事不对了哈，因为这个绝对不是他的设计，也绝对不是程序的指令，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机器开始有了意识。什么时候机器有了意识，有了情感，就代表着这个 AI 进入到了人类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新阶段。所以当这个 AI 专家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那我就不再剧透了，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呢，保罗说，虽然现在还看不清楚，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哈，但那时候就要面，就是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就是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不光是在这里头说哈，哥林多后书也谈到了，约翰一书也谈到了哈，就是我们有一天会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对面，当我们复活后与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对一切的事物都会有全新的看见，不再是模糊不清。今天你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哈，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为什么恶人会发达，义人要受苦？为什么上帝成就我这个祷告，却拒绝我那个祷告？那生命的原理是什么？宇宙的原理是什么？时空的原理是什么？我们有十万个为什么，也可能我们的一生都不可能有答案，但这并不是终结。我们没有答案并不代表着这一切就终结了，因为有一天我们会与主面对面，这就是盼望。有一天我们会与主面对面，保罗说到那个时候就要完全知道了，就要完全知道了，完全知道。它的原文就是像上帝的全知一样。保罗并不是说啊，我们当时就会知道，我们和主面对面的时候能知道各样的知识、各样的奥秘。保罗是说，我们对神的知识将变得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清楚、更加的真实，就像神现在完全认识我们一样。上帝怎么认识我们呢？上帝认识我们的一切过去、一切的现在的一切的事情，包括我们未来一切的事情。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上帝知道我们的挣扎，上帝知道我们的处境，
上帝知道我们信心的大小，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被隐瞒。
保罗说，当我们与耶稣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的完全的知道了，就像现在上帝知道我们的情况一样。到了那一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再是间接的，不再是模糊的，不再是靠推测的，不再是去寻求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已经清清楚楚地了解神的旨意，认识他的性格了。所以我们有非常美好的盼望，就是那一天我们将会完全的知道。现在呢，这个其实网上非常流行这个社交网站，也有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交友网站，其实很有效。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姊妹，就上那个基督徒的交友网站，最后喜结良缘。我们就可以假设，假如我们在网上和一个人，和一个网友，我们通信了很久，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我们知道他的身世，我们知道他生命中的一些故事，但是我们没有跟他见过面。有一天，当我们和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才会说，现在我才能说真正的认识你，非得要到面对面的时候。因为当你和他面对面的时候，你对他的认识就是更加的直接和完整，不是说知道了他的身高体重，以及他知道了他一些什么银行账号，不是，而是因为呢，这个关系变得更加的直接和完整。所以我们今天对上帝的认识也是这样，是非常局部模糊的，受我们的智力，受我们的环境，受我们的地理，受我们心理各种的限制，我们对神的认识是非常片段残缺不全的。我跟大家说过，我们教会的图书馆有一个拼图，有的是500块，有的是1000块，非常大的那个拼图。我们现在拿的就是那个小小的拼图，就像刚才那个薛牧师掰饼的时候，掰得那么碎，拿起一小张，我们拿的就是那一个小局部，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局部。但是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清楚地看见那个 whole picture 了，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人生的整个的那个完整的画面，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完全的作为，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上帝听了我这个祷告而拒绝了我那个祷告？为什么我走的弯路，我的软弱，我的跌倒，反而能成为恩典的记号？一切的为什么？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成为了眼见，我们的盼望就成为了现实，我们对一切，对我们的生命就有了完美的答案。信和望都走到了终点，但是爱却不止息，它会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那其实呢，今年是美国的250周年的独立日，美国这250年里头一直有一个伟大的信念，这个信念它承载了清教徒的一个意向，就是第一批从英国来到美国的清教徒，他的意向就是建立马太福音5章14节耶稣所说的山上之城。这是美国250年他信念中的千千结，就是美国要成为马太福音5章耶稣说的山上之城。1630年第一批的清教徒他们来美国的时候，移民领袖叫温斯洛普牧师，他在这个船上，来美国的船上，他就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讲演，基督徒慈善的楷模。后来这个温斯洛普牧师成了这个马赛诸塞州的这个总督，那他说呢，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契约就在这块新大陆，那个时候还不叫美国，叫新大陆。为了这个使命，我们将竭尽全力，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一样
荣耀主名。马太福音就是说城要建在山上，要让人能够看见，并且为万众所瞩目。但如果在此期间，就是我们建造山巅之城期间，我们背逆了我们的主，主就会收回对我们的祝福，我们将成为世人的笑柄。后来这个讲演呢，就被写进了美国的宪法文件中，它已经升华到了一个美国建国。这个吧。
可以哈。好，可以了哈。对，所以美国的一开始呢，他就领受了一个为主发光的这样的一个召命，要成为一个 shining country on the hill， 就是在山上的一个为主发光的国度哈。所以美国曾经是被上帝大大使用的器皿，他在整个的世界福音的使命中，在大使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看见了，美国的党派对立、社会撕裂，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层面已经远离了圣经的真理。所以在美国25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作为在美国的教会、华人教会，我们要特别为美国回归真神祷告，为美国的各个种族的教会祷告，求主能够继续使用美国，成为真正的自由灯塔，就是上帝释放我们得自由的那样的一个灯塔。我们也要为我们自身的教会，就是大学城教会祷告，因为上帝把我们设立在德州的大学重镇， Texas A&M 是德州的大学重镇，是美国最大的大学，是吧？是应该是最大的大学吧，对，有非常宝贵的目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没有难处哈。从基督的教会诞生到今天，每个教会都有难处，每个属神的子民都会遭受各种各样的压力，不光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事业上的，是来自家庭的、人际的，各种的关系上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属神的子民都会承受整个来自世界的围追堵截。世界想做一件事情，整个的世界就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像下围棋一样，我们可能下过围棋哈，像下围棋一样，把我们一个一个的从环境上、从心理上、从信念上分割开来，把我们每个人都给围困住，各个击破，把我们每个人每个教会分割开来，从环境上、心理上、信念上，然后把我们围困起来，各个击破。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的突围呢？如何的破局呢？那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13节提醒我们，上帝赐给我们三样法宝：信、望、爱。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这三样。长存的这个原文呢，和约翰福音15章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常在我里面，那个常在是一个动词。这说明什么呀？就说明无论是信、是望、是爱，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如果你想看懂保罗的神学的话，一定要知道保罗的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呢，是基督徒和非信徒不一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基督徒他是有盼望的，在任何的环境下，在任何的试炼中，甚至在监狱中，在死亡面前，盼望都是基督徒心中的力量。盼望它带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对我们所忍耐的事情、所等候的事情，我们能够心中有那个心中的眼睛能够看到哈。所以盼望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喜乐，它超越了我们的痛苦和眼见的这些困难。那信心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盼望、信心呢，它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的根基。 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一节说，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你盼望的事情你心里头有把握，这叫信。对看不见的事情有确据，你心里的眼睛看见了，但是人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你对那个事情有确据。所以这种确据和把握不是因着人的知识经验，也不是因为人有多少的见识，因为上帝就是赐给圣灵在我们里面，他给了我们心中的平安。所以这三样中哈，爱它是信与望的根源。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中哈，爱是什么呢？爱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所以信与望在完全的爱中才能达到完全的境界。那爱呢是神的本性，爱不需要，就是神他不需要相信一个比他更高的位格，所以在上帝那里头，其实没有这个信的，他不需要相信一个比他更高的位格，上帝就是信的本质和实际。神也不需要盼望什么，他也没有什么不好盼望的，因为在上帝没有将来的事，在永恒中没有未来的事情。所以圣经中没有说神是信或者神是望，但圣经说了什么？神是爱，神是爱。当然我们知道在人类，在我们人类面前信望爱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的整个的属灵的过程都包含信望爱。信是我们天路历程的根基，望是我们天路历程的荣耀的目标，爱是我们在这一路上我们的所能够享有的和我们所能够分享的。中文的繁体字那个爱，它是上中下结构的，那个中间有一个心，那个如果你会写那个繁体字的爱，它中间有一个心。那这个大陆的给改成了这个简体字，简体字被改了以后呢，容易写容易记了，但是失去了很多宝贵的内涵。比如我们在这个圣经中我们知道那个意哈，那个繁体字的意是有很深的意思的哈。儒家讲中恕，那个中恕的心都在下面哈，无论是中还是恕都在下面。佛教讲慈悲，那个慈和悲的那个心呢都在下面。那道教讲感应哈，无论是感还是繁体字的应都有心字，但那个心都在下面，但只有爱的那个心哈，就是我们说的基督信仰那个爱的心在中间。可见我们中国古人呢，他这个造字很奇妙哈，我们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去研究研究，他们对爱的体悟很深。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时候，他写了一句哈：“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尽期。”那他讲的就是这个哈，就是长久的天地有一天都可以废去，但是爱它永不止息，爱是没有尽期的哈。爱不仅是基督徒内在的品质，更是基督徒活出来的记号。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便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每年哈，我们的秋修会 Labor Day 的秋修会都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信望爱。这么多年了哈，我们大学城教会去年参加了，今年如果有还没报名的，特别希望你能够报名哈。我们今天的主席还是信望爱哈，而且是非常好的哈，在德国的张路加牧师，他也在美国，现在在美国呢哈，他来带领我们。那信望爱这个主题哈，不是说我们不每年为什么不换，是为了省事哈，所以不换主题，不是，是因为信望爱呢，它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对信望爱有误解，有人认为呢，信望爱是圣灵给我们的三个最大的恩赐，就好像耶稣有三个最爱的门徒，约翰、彼得、雅各一样。那三个恩赐中最大的恩赐是爱，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过爱是属灵的恩赐。如果是属灵的恩赐的话，爱就可能就会像其他的恩赐，比如敬拜的恩赐，比如讲道的恩赐，或者说讲方言的恩赐一样，可能这个人有那个人没有。恩赐就是这样嘛，恩赐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赐给我们的， 可能这个人有这个恩赐，有人有那个恩赐哈，但爱是每一个信徒都有的，爱是所有恩赐运作的原则，又超越在所有恩赐之上。所以保罗在第十二章他称爱是更高超的道，那就那个就是英文就是 way 哈，更高超的道。而保罗说恩赐的时候哈，他用的是 charismata， 那和 way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这么比喻哈，恩赐就像是汽车的性能，爱就像发动机一样。车子再漂亮，我们有各种性能，自动驾驶也好，或者是各种安全的性能也好，但是你没有发动机就根本算不上车子。那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哈，他们有很多恩赐，有很多能干的人，他们有能力，有人能够讲方言，有人知识全备，但是这个教会却缺少爱，他们分党争竞，彼此告状，所以他们是一个恩赐多多的教会，也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所以教会就是这样，若是我们讲台有能力，查经有知识，敬拜有感染力，但是没有爱，保罗说那就算不得什么。恩赐解决的是事工的问题，爱解决的是生命的问题。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哈，一生在非洲服侍，服侍了几十年，这个宣教士爱神爱人，也特别受当地人的喜爱。他退休后呢，他乘船回到美国那天，却发现在码头上没有一个人迎接他，而他同船的正好有一位明星哈，他下船，那个明星下船的时候却受到追星族夹道欢迎哈，所以这个宣教士他的心里头多少有些失落，所以他晚上祷告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事情跟神说哈，但上帝就特别提醒他了一句话，上帝跟他说，孩子，其实你还没有回家呢，你退休回到美国，但是你其实还没有回家呢。所以他那一刻他就立刻明白了，今天的一切的掌声，一切的欢迎，一切的地位，一切的成就，都会成为过去，都会转眼成为云烟，你不会带走，在我们回天家的时候起不了任何的作用，但是我们唯一能带走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我们能够带走的是上帝对你不离不弃的爱，以及在上帝那里头能够被上帝所纪念的你给别人的那个爱好。所以我们今天最应该投资的就是爱，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最应该投资的就是爱，因为只有爱它不止息，能够跟随我们一直到永远。爱它让今天投资永恒，因为唯有爱可以存到永远。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哈，什么是我们生命真正的回报，我们投资都是要讲究回报的哈，什么是那最终的回报，最好的回报，什么是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什么是我们言行的终极标准。我们要认准那个永恒的投资，因为永恒呢可以塑造我们的今天，永恒可以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当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看待一切的眼光都会改变。就像谈恋爱的人哈，他看待一切的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我们看待一切的眼光就会改变。被爱，给予爱，活出爱，爱能够让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不会感到孤独和无助，不会失去那个活泼的信心和盼望。终有一天当我们与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的信都会得着，我们的望也都会成就，但我们所得到过，所付出过，所传扬过的爱不会消失，爱是永不止息，爱能够最终把我们带进永恒的生命啊！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主啊，我们谢谢你，主，你把信、把望、把爱赐给我们。当我们更深的来了解我们今天我们的属灵处境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的爱你，更加的愿意去爱神爱人。主啊，求你把这样的爱能够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赐给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在爱中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谢谢王牧师给我们这么好的证道，让我们再一次被勉励，也